先唱完个诗歌，而家仲记唔记得啊？祈祷祈祷三边三件事啊？好似好多人唔记得喎、啊，记唔记得啊？一齐啊！更深刻的认识你，更虔诚的敬爱你，更紧紧地跟随你、啊、我哋冇夹过嘅，今日就同弟兄姊妹去思想嘅就系、是、祈祷可以系咁样嘅，系咪？好多时候我哋嘅祈祷好多真系系求好多嘅嘢、啊、但系原来呢个祈祷可以系咁简单，就系、是、更深嘅去认识神，对神更加嘅敬虔。好好地去跟随佢，呢啲都系需要去实践嘅。我哋未听到之前，我哋一齐祈祷。慈悲爱我哋天父，我哋感谢你，因为系你先爱我哋，我哋根本就冇资格嚟跟随你，亦都冇资格去敬拜你，因为一个罪人根本就唔可以嚟到圣洁嘅神面前，就系因为你先爱我哋，将你嘅儿子赐俾我哋，赦免咗我哋嘅罪。使我们成为圣洁，我们才可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真的好像我们所唱的诗歌，从心底对我们的父神说，我们真的要更多的认识你，我们真的要对你敬虔，因为你是至伟大的真神，我们真的需要跟随你。如果不跟随，我们很容易就被这个世界所掳掠，所以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有更深的祈祷，将这一段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讲的听的都是有主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亲自引导我们，启发我们，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去明白你的说话，赐力量我们去遵行你的话。我们这样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今天继续和弟兄姊妹一起来看尼希米书。我们上一次就、因为时间的缘故，都最后一段都讲得很匆忙。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尼希米第九章。那我们上一次讲到、他们是很欢喜快乐的去守一个住棚节，而且那次的守住棚节呢是、破纪录的。他 那次就是他从头一天一直到最末一天那个住棚节那个八日，即是七日和头尾计八日那个期间呢，从头到末了呢，他们每一天都会去读神的话语。他们过去守住棚节、就不是这样的情形。那我们看到本来是一个很欢喜很快乐的一个守节期的时候，但是跟着进入到第九章呢，你就看到、一个这么欢乐的庆祝的敬拜，然后走向一个好严肃的。第九章一开始呢，我们上一次都读过，其实它前面那四节呢可以说是第九章的一个引言，即是后面他们的情形，为什么会发生后面利未人带领众信徒一起去到神的面前去祈祷呢？就是因为它前面一开始九章一节讲，这月二十四日，即是七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即是这个就是他们当时在神的面前进入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敬拜里面。那么会众去禁食呢，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知道，禁食不是那时候才有，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早早就有，不过就自从他们被掳之后呢，禁食慢慢就变成犹太人他们一种认罪懊悔的一种的表示。即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前星期五都听到有肢体在这里说、真的要禁食祈祷了，可能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但是在他们被掳之后的很多时候，他们的禁食呢是有那个懊悔的一个意思在里面的。今天可能我们去禁食祈祷呢，未必是为了什么罪去懊悔，可能我们是有一个好想清心去想明白神要怎样带我们去行。不过在那个时候有这个特点。那另外他们穿麻衣呢，我相信我们很熟悉这个，因为我们一讲到穿麻衣，可能我不知道，我一看到这个字眼就第一个就想到约拿书，是不是当约拿去宣布尼尼微城要遇到那个神要去 惩罚他们的时候，从上到下呢他们就披麻蒙灰，就穿麻衣呢，就是在神的面前表示是悔改的，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情形。咁当时佢哋就係睇到自己嘅遇到嘅艰难，佢哋困苦吓，所以佢哋喺神嘅面前去禁食，去祈祷，然后头蒙灰尘吓，因为呢个係一个好悲哀嘅写照。如果你要睇到呢个呢，係你去睇一睇约伯记，你就可以稍微明白吓。当约伯嗰几个朋友嚟嘅时候，远远好似唔係几清楚望到约伯嘅时候呢，好似一个好沉痛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那么当时呢他就用一些灰系这样撒起，然后就跌落在自己身上，都是一个很悲哀的写照。那么在第九章一开始给我看到，就是一幅图画，就是这一班的以色列民，他们成班聚集在一起做什么呢？其实后面的第五节开始就给我看到，这前面就隐然就是所做的呢一切所带出嚟嘅，就系佢哋喺神面前嗰个嘅祈祷，系好长嘅祈祷文下。所以我想话，祈祷可以系咁嘅，好似我哋唱诗咁样嘅啊，祈下我可以认识神多啲，可以敬虔啲，可以好跟随啲。祈祷亦都可以好似第九章呢度所讲嘅，哇，好长嘅历史。如果我哋对于以色列嘅背景唔系好熟悉咧，其实你去读下尼希米第九章咧，你都可以大概了解以色列人佢哋嘅遭遇。佢哋从出埃及记嗰度所记载嘅咧，呢度好简略嘅。另外都有一篇咧，可以让你好简略嘅去认识以色列人佢哋嘅遭遇，就系诗篇105篇。嗰篇诗篇你好好地去读咧，好似一个呼应，让他们去认识。那是从第五节开始呢，就是讲他们在神的面前去祈祷，而这个祈祷是利未人带领他们一起的。那我上一次讲到是有两批的利未人，是不是？第四节那里有一班，第五节那里有一班，那其实总共呢就是11个人，因为有些人是重复了的。那在这班利未人的带领之下去一起去祷告。咁喺佢哋呢个之前，我哋睇第三节嘅时候，我哋上一次都提过，即系佢哋用一日嘅四分之一嘅时间，即系三个钟头，用三个钟头时间，佢哋去站喺神嘅面前去读经，然后咧佢哋去祈祷，即系一共就系六个钟，即系用咗一半嘅时间喺度读经祈祷。原来经过咁认真嘅读经，咁认真嘅去认罪敬拜祈祷之后咧，先至会产生到后边，当呢班利未人带佢哋一齐去祷告嘅时候，你就可以睇到好长，但我哋就冇时间全部去读。不过我哋就好简略嘅去睇一睇咧。你睇下前边第五节嘅下半节开始，就系当呢班利未人带领呢班群众嘅时候，首先佢哋嘅祈祷系点祈祷咧？在那个第五节的中间开始，他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耶和华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吾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应许把迦南人、黑人、阿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格加撒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且应验了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你看他的祈祷是一个进入到一个很严肃的状态，他首先去认定什么呢？首先去认定神的权柄、神的身份、神的属性，是吗？他这个地方所讲的就是他们心目中的这一位神是一位至高至伟大的神，他是独一的，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是永无 永世无尽嘅。佢呢个全部系讲到神佢嗰个嘅情，讲到佢系为造天造地嘅，即系以色列佢哋系一个好特别嘅民族。佢哋讲到神嘅伟大嘅时候咧，一定同神嘅创造去联想埋一齐嘅。咁啊，创造佢用我哋可以能够明白嘅系天地海，包括咗一切，就讲到神嗰种嘅创造嘅大能。咁原来佢哋而家去祈祷嘅呢个对象就系一位咁样嘅神。咁好多时候我哋祈祷嘅时候，可能我哋好急促嘅，一祈祷有咩事就即刻祈祷吓。我哋天天都系尼希米式嘅祈祷，默祷天上嘅神咁啊就得噶啦。但你发现呢一个祈祷，佢去思想神。当佢默想到呢一位咁伟大嘅神嘅时候，从心底对神有敬畏。你有冇发现好多时候我哋太将佢当爸爸啦？但系咧就系一个好仁慈现代嘅爸爸。我哋有时要谂下，我哋嘅神咧，好似我哋中国古代嗰啲爸爸，好有威严嘅。但事实呢一位天父，佢有威严嘅一面，都有慈爱嘅一面。但系今日我哋会唔会去到我哋呢一位神嘅面前？去祈祷的时候呢，我们只是记得他慈爱的一面，我们没有去思想他的严厉的一面。但是这里你看他讲到这么多就之后，他去称颂这一位神是因为怎么样伟大，怎么样讲信实、他有应许，他应验这一切。他最后一句就是因为你是公义的，他的慈爱是因为他的公义，他的审判是因为他的公义。所以你看祈祷原来可以是这样祈祷，单单去默想神你自己的本身就是值得我们去称赞。那他称赞了这么多的时候，他述说神各方面的恩典。在这一段短短的经文，你会看到他讲到神创造的恩典、因为他说天地海，这是他创造，前面是讲到他本身的属性永永远远，他创造的恩典，又讲到佢拣选嘅恩典，去拣选亚伯兰，又讲到佢去将佢应许嗰个恩典，佢拣选亚伯兰之余，佢仲将呢个应许系俾亚伯兰嘅后裔。你知空头支票就好易开系嘛？但系神呢度佢所应许嘅唔系一个空头支票，而且系会应验嘅。神做事就用佢嘅方法去做事，就用佢。佢嘅时间去完成。所以喺呢段你所以睇到就係满有恩典，神佢各样嘅恩典喺我哋身上。好多时候我哋去睇神嘅时候，我哋总係希望神就返我哋嘅眼光去成为我哋想神嘅嗰位神。但事实上面呢段话俾我听就係佢係一位创造嘅神，佢都係一位保存嘅神。咁有时你会可能睇呢段唔系好明白，创造天地你就知啦，天啊海啊地啊咁样。佢话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嘅。神唔单系创造，佢唔系创造完咗就唔理啦，撇俾你哋人类去管噶啦。有一日我听新闻嘅时候，我都觉得好诧异。我哋知道前一排到而家都系啦，中国嘅西南。干旱得好厉害系嘛？有一日我睇到一个镜头，嗰细路仔啲对话我都流出眼泪。佢喺学校有派啲樽装水俾嗰啲细路仔，佢唔舍得饮。你哋有睇到呢个新闻嘛？佢唔舍得饮，啲记者就问佢点解你唔饮啊？佢话要攞翻屋企俾爸爸妈妈。所以你睇到好干旱，你睇到嗰个地嘅时候咧，裂得从来都未见过咁犀利。但我听到一句说话。这个是出自共产党的官员，他说原来大地是要敬畏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这句，我听到我就说，原来当这个旱灾的时候令到他们有反省，大地是要敬畏，是神创造的。那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当然有好多好多因素，而家好多啲地质学家啊，有好多啲研究啊，呢个地理环境噶、气候噶好多。但有一日我睇到一篇嘢，系佢哋嘅已经退休嘅水利工程师，佢觉得佢哋以前做错咗，系一个长期落嚟。咁今日我哋唔讲呢啲，但系就睇到就系神所创造嘅天地万物，佢唔系创造完咗之后就置之不理。 佢系要去管理，佢系要去保存吓、啊。所以我哋以前就系、是。好多人到今日都有人讲人定胜天，我相信而家好少人讲呢句说话啦。当呢一连串嘅天灾人祸嘅时候，仲有人敢讲人定胜天咩？人定胜天嘅结果就系破坏咗神嘅创造，咁啊破坏神嘅创造嘅结果就系人自食其果，系咪？初初我哋都唔觉得系有乜嘢，你净系睇今年睇嗰啲地震，睇一切嘅时候，你会害怕。是咪啊？害怕咩？唔系话惊主再嚟，那害怕跟住嚟嘅人受唔受得住？有一次就系、是、美国嘅天文气象嗰度系研究嘅时候，台湾系被列为将来气候难民，你都听未听过嗬？佢哋会系第一批嘅气候难民，因为你睇呢个气候嘅转变，因为佢个海洋性，佢个地方一就大干旱，一就系大水灾。佢嘅水一年都系咁多，不过以前如果一年系1000毫米，系平均系一年咁样散，而家系3天之内降俾佢，咪大水灾啦，跟住就大干旱啦。呢、这个就系人唔去尊重神所创造嘅大地，人定胜天嘛，好多人去改造嘛，所以我好多时候睇到好多伟大嘅工程嘅时候，我话最后人系要自食其果啊。无论我哋睇到嘅所谓嘅天灾吓，其实背后都系有人嘅祸喺入边。我唔知道，因为我哋唔系研究呢方面。但系当好多嘅专家佢哋将呢个原因写出嚟嘅时候，真系好似呢一个官员讲，大地系要敬畏，因为系神所做嘅。神当初设计嘅呢个大地系适合人需要嘅，人去用人嘅力量去改造，结果咧就好多后患。而家越南、柬埔寨、缅甸呢啲下游嘅国家，佢哋好惊，惊中国喺嗰个上游起一个大水坝，因为呢个系解决水嘅办法嘛。所以你睇到就系一定有好多个问题。但我哋睇到呢段嘅时候，佢哋去祈祷，佢就睇到神嘅伟大系值得，而且我哋系必须去敬畏嘅呢一位嘅神吓。所以好似我哋诗歌讲，让我哋对神。回想到神这些的作为的时候，我们更加的敬虔。一个不信的人，他看到这些天灾的时候，他认识神，但他知道这个大地是奇妙的。当人去破坏的时候，人要自食其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就是讲到云南为了改善经济，大量的种植橡胶树，原来橡胶树是吸水机来的。所以这个只是给我们有以前都没有这些常识，但是让你知道上很多时候短期的经济效益就制造了长远的一些的破坏。那这个就是他们去祈祷的时候去看到神的恩典。然后你看到是他去讲到神和亚伯拉罕之间那个的约，神与人立约。你去看摩西五经上，你发现神与人立约是一个不公平的约，对神不公平，不是对我们。你知立约是要双方遵守才叫约嘛，但是神他约束自己，他应承人的事他一定应验。但是当日立约的时候，人都有应承啊，但人是破坏了那个约。神没有因为人破坏那个约、哎、那你都破坏约了，那我们知道有一方破坏，那就约就没有了嘛，是不是？神不是，人破坏了那个约，但是神仍然照他与人所立的约去应验去成就。这个地方显出神对人的慈爱。那后面跟着的祷文呢，你就发现是一个怎样的祷文呢？你回去你自己去慢慢去看。那我们不仔细去读，但我们很简单的去看一看，就是第九章到第九节开始一直到十一节咧，系讲到佢哋出埃及嗰个嘅情形。咁呢个我哋去睇出埃及记嘅时候会更加嘅详尽。不过佢呢度就好简短嘅去讲到佢哋嘅列祖，因为佢哋前面读经嘛，佢哋嗰三个几钟头去读经嘅时候，一定有读到呢一个部分，所以佢哋话去回想神喺佢哋嘅先祖上边，神 为他们做了什么事，讲到他们在埃及的情形，神怎样去看见他们的列祖在埃及所受的苦。这个在第九节，你曾看见，看见什么？他们的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他看见，我们可以视而不见的嘛。神看见之后又垂听，因为他们在这里哀求，求神去怜悯他们。神看见，神垂听，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祈求，因为实在很痛苦。你看出埃及记第三章之后，神去选召摩西，然后那个过程，他这个地方很简单，就讲到他们在红海旁边，他们怎样去呼求神，因为他们的恳求在这里切切的哀神，神才会呼召摩西。摩西都知道是一个艰巨的工作，是不是？他一再的推搪。那这个讲到他们呼求，然后神就用神迹将他们从那个痛苦之地救拔出来。这个讲到他们出埃及记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创举，浩浩荡荡，这么多人要带他离开。那么他在这个地方，就是他读圣经的时候，他看到神怎样去恩待他们的列祖。这个地方一直到十五节都是数算神怎恩待他们的列祖。在那个地方神怎样用云柱、用火柱去带领他们。在旷野里面，神又怎样用食物、用水去供养他们，又让他们去守安息日。安息是属于神的，让他们去能够有头的机会，然后呢赐给他们应许的地方。这个是他们所看到神在自己的列祖、他们先祖上面神的作为。但是十六节那里你看看怎么呢？那第一个字就是但我们的列祖。很多时候我们去看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神啊，你是一位这么慈爱的神，你是这么顾念，但是怎么呢？但是我们的列祖他们的回应是怎样呢？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去思想的了。我们要去回想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恩典，然后就看看我们用什么态度去对我们的神。这个十六节，我们看一下十六节到十八节那里怎么说呢？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硬着颈项，不听从你的诫命，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竟然硬着颈项，居心背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这十六节同埋这个十七节，让我们看到就是他们去看到神这么多的事情，神在自己的列祖做了这么多伟大的事，救他们脱离痛苦，结果神得回来的是什么？不是感谢，不是称颂，不是赞美，那是什么？是狂傲，即是自己看自己远超过看神在他身上的作为。他根本就不当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一切是要去感恩，他不当一回事。你知道有时如果有些人驳嘴，你都他当一回事，他根本就当听不见的时候，你就更加的猛，是不是？这里短短的两节就是写出他们对一位这一位伟大的神，他们的态度就是这样，是硬着颈项的。即我们有时都说，这个小孩很硬颈的，这个人很硬颈的。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一个很硬颈的人，不肯听从？那么他这个地方就述说他们那个错，因为他们在出埃及记那里，即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每一次遇到少少的挫折，就有很大大的怨言，是吗？他们当时在旷野的时候，他就埋怨这样的地方，又嫌那些食物太简单了，又回想在埃及有肉食、有韭菜、有好味， 啊，咁点解佢忘记咗佢喺红海边嗰个切切嘅哀求，有咁好嘅大餐食，咁当初做咩要求神带佢哋离开呢？系咪？佢冇去思想呢啲嘢，所以你睇到圣经嗰度记载嘅时候，好短嘅两节，其实唔单系将佢哋列祖嗰个嘅性情去表彰出嚟，其实我哋反思到我哋自己身上，其实我哋会唔会都系咁样？好多时候我哋领受咗好多个恩典，我哋忘记咗，只有一样神冇应允，你就觉得你又系信实嘅，你又话你爱我嘅，你带领我嘅，你与我同行嘅，点解都唔系嘅？所以呢个地方咧，居心背逆咧，如果用我哋最现代嘅话嚟讲咧，就是、作反啊，系咪啊？好多时候我哋喺神嘅面前系作反嘅，我哋对神有冇一个敬虔？以佢为神去恭敬，你知道我哋有时见到一啲嘅伟大嘅人咧，我哋都会肃然起敬，系嘛？有时睇到啲历史嘅伟人，睇到佢哋嗰啲嘅作为，你会敬佩。但我哋睇到我哋嘅神，佢可以作反，反过嚟行，反道其行，唔一啲都唔去尊崇佢，去爱佢，佢。以乜嘢态度对佢？那系硬颈嘅态度。但下低都系一个但字，即系第十七字嗰中间。虽然我哋嘅列祖、我哋嘅祖先系咁硬颈，个态度系咁恶劣，喺你面前系作反得罪你，自己想立一个首领吓，带佢哋去重新翻到去埃及。虽然如此，呢度个但就讲到神。你是怎样样的神，所以我都说人可以破坏一切的约，但是神不会破坏他的约，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平等的约，是吗？这个神他是怎样呢？他说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们。他再一次去认定这一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咁啊，十八节嗰度佢再一次就系而家，因为前面嗰个就系佢系睇到当日嘅历史嘅事实，你点样带佢哋出埃及，佢哋点样去求你。而呢个十八节就系佢哋睇到嗰个历史之后，佢就喺度数佢哋喺边啲事情上边一一嘅去得罪你，佢哋去自己为自己做一个金牛犊啊！因为伟大嘅神、全能嘅神。将他们从一个这么不可能的环境之下带他们去脱离法老的手，怎么可能呢？埃及那么强盛，这班奴隶凭什么可以浩浩荡荡的离开？是吗？他凭什么？若不是耶和华行的奇事，这班人有能力离开法老之手吗？手无寸铁，法老他有强壮的军队，但是呢他们去到旷野了，遇到困难了，他们自己去要求亚伦为他们制造金牛犊，因为永生神他不依靠，他要去依靠一个人手所做的事来带领他们。这个你就看到他们那种的背逆，是吗？那种的可恶、啊、哪个是真神啊？那个你自己做的，好像今天如果我们雕刻一个野人，然后说、哎、你向他求，向他，是不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这个地方就是讲到我们的祖先他们所做的事是很离谱的。因为永生神他不去跟从，不去要求永生神来带领他，竟然去做一个金牛犊、啊、以为、啊、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因为他们这样的做法，惹神大大的动怒，神会发怒的。弟兄姊妹，神会发怒的，他不是永远不发怒的神。如果神永远不发怒，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害怕。这个地方其实后面都再一次讲到，这班他们的祖先是大大惹动神的怒气。但是怎样呢？你还是大施怜悯。发怒还发怒，好像一个做父母的那个仔女曳打还打，打完都是呵返，是吗？ 如果不是你自己的仔女，可能根本就不理他，打都懒得打了，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的神。这班这么可恶的百姓忘记了神怎样将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稍微不信他们的意，他就自己制造一个偶像，惹神发怒。但是呢，神没有将他们撇在旷野，费事理你，是吗？神没有这样做，神大可以做啊。你不听我话，我就不听你话了。这个我成日都是这样教我仔女，哇，你不听我讲，我就不听你讲了。好公平，是吗？即是我们有很多时候要公平，神没有跟我们要求公平。如果神好像我们这样要求公平，我们早都死了，是吗？就是不是做父母有他的弱点，但是这位神也看到他值得我们必须去敬爱他。因为你是这么惹人发怒的事情，但是我们这一位神，他对这一班背弃他作反的以色列民，他仍然大施怜悯，仍然继续用云柱用火柱去带领他们，他仍然是用良善的灵去教训他们，将律例典章赐给他们，他仍然是要继续的指引他们行在神的道里面。所以你看这段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引用啊，想下四十年没办法想象，是不是衣服没有穿烂，脚又没有穿破，那对鞋都没有穿，你知道他们不是皮鞋来的，皮鞋都会穿啦，四十年。我真的怀疑了，那些 BB 的脚没有长大的吗？这个就是显出神在他们身上的看顾，他照样二十二节那里，你将列国之地照分赐给他们，照样按住他的应许赐给他。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是被掳之后嘛，回来的嘛，他们已经经过进入过迦南地嘛，是吗？但是那个士师时代，那些一而再再而三的那些的败坏，我们只要看士师记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些来来去去就是背逆啦，然后变成奴隶啦，跟着好死死气在神的面前哀求啦，然后神又动了慈心，又将他们拯救，是吗？循环就是这样的历史。那就是他们看到这一段的历史之后，他们看到他自己列祖在神面前所做的，然后他将两边一起去看的时候，他就在神的面前去承认他们的祖先和他们自己，并不是只是祖先，他们自己都是有份的。所以从二十六节开始，他就承认他前面是将他们所读的圣经和他自己所体会的去一个很大的比较。二十六节开始呢，他就承认他们在神面前那种背逆的罪。二十六节他说，然而他们不顺从，竟然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是吗？再一次讲到他们写怒气，即犯了亵渎神的罪。神一次又一次差派先知去到他们的中间，劝勉他们回转归向神。但他们就怎样啊？圣经上记载，他们不单不听那些先知，不听就罢了，还要杀害神所差派来的那种先知。所以你是因为他们这样的背逆，所以神将他们放在敌人的手中，任由敌人去奴隶他们，去伤害他们。所以他们遭难的时候，他们又哀求，是不是？这段就告诉你，他们每一次的遭难，如果没有这些难，他们不懂得去回转。所以神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上，磨难他们，他们遭难的时候就很自然的是哀求神。这位神实在太善良，是吗？每一次哀求，他就每一次将他们从那个困境、恶劣的环境之下将他们救拔出来。然后二十八节你看看，这个很多就是这样对比给我们看，他们的行为是怎样，神的反应是怎样。 他们将神所差派来的先知是要劝勉他们的，来帮助他们离开他们的罪的，他们是杀害。结果他们因为这样惹动神的怒气，神就将他们置之不顾。好，你们四围那些强敌这么强，要蹂躏你们，任得他们去蹂躏，让你们落在苦里面。二十八节怎么呢？但他们就是他们得到平安之后怎么呢？二十八节话，但他们得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使仇敌辖制他们。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你仍从天上垂听。系咪？当你睇呢一整篇第九章嘅时候，你就发现好似一而再、再而三嘅重演。他们那种的刚硬，他们那种的背逆，神那种的信实，那种的慈爱，在神守他的约，但神都不是说一味让你就是这样败坏下去，神有惩罚在他们身上。每一次他们落在敌人的手上是有原因的，是因为他不听神的话，所以他遭受苦难。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所受的这一切，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没有一样的苦难，没有一样的惩罚在他们身上是无缘无故的，更有原因的。所以 你仔细去看圣经的时候，你发现神是很严厉的，他是很公义的，当然他都是很慈爱的，但神不是那种溢爱。我们看到现代很多的父母是溢爱，所以整到小孩子很难教，神是会管教的。不过落在神的管教里面总是好的，因为他管教你令到你有回转，如果落在撒旦的手上面你就惨了，是吗？所以我们宁愿落在用永生神的手中，都不好离开神。所以神有时让一些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他是爱我们。有一次我看一篇文章，我觉得很好，那我有时我看到这一类的我就会将它留下。这个是一个专门从事小孩子情绪这些工作，他写的一篇文章。他说现在的父母很保护子女，是吗？然后因为他的那个文章的名字就很吸引，他说对儿女最好的保护就是不保护。他就当然他不是说我们小孩子在很危险你都不理他，他用这个标题他下底就写了一个事实。那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父母需要去看的，所以我想着有时都要给一些父母去看看，最好的保护就是不保护。就是因为他就讲出他自己，讲到他发生在他自己，他说到他自己的妹夫。这个是中国人，但他的妹夫是一个美国人。这个妹夫的爸爸是一个医生。他这个妹夫呢，就中学毕业的时候呢，就很想去环游世界。想环游世界完了之后先进入大学读书。他将他的理想告诉他的家人，家人都觉得很赞成。好嘅，咁你可以去啊。咁啊点去啊？咁佢都冇向父母要钱吓，呢个就系观念唔同。咁咧，佢就去咗阿拉斯加斩木。阿拉斯加就夏天嘅就系日长夜短嘅，日头有成16个钟头，所以佢就等于做两份工喺嗰度做一个暑假咧。佢又赚嘅钱可以佢游世界两次。咁佢就做咗一个暑假。咁喺嗰个过程入面呢，当我睇嘅时候我就觉得唉，唔怪得佢将来会有少少成就。因为佢挨过苦。而且佢係喺嗰个斩嘅时候，你知阿拉斯加有啲地方係好荒僻嘅，斩木嘅地方唔会係好繁华嘅地方，你喺森林入面工作。佢有一次遇到一隻狼，俾猎人攞个钳，即係嗰啲人捕兽嘅。点知暴兽器咧就夹住嗰个狼，佢睇到咧佢就觉得好残忍，但系你唔可以放佢嘅。后来又见到嗰只狼咧 在那里滴奶，所以他们知道这个狼是生了 BB 的，他们就去找，其实很冒险的，很危险的，他就不可以放这只狼，但是他要去找个 BB， 免得这个 BB 去饿死，结果找到几只，他就拿来狼这里给狼去喂他。经过五日，咁呢个狼咧，第五日先至嗰个尾巴咧摇下摇下，即系有啲善意啦。佢都唔敢。再经过两日，佢先至将嗰个捕兽器放开，然后嗰个狼咧就带住佢几只小狼走咗，走咗下仲回头望。咁呢个经历咧，就唔系佢话嗰个暑假赚几多少钱，就系呢个经历让佢睇到就系、是。原来咁凶狠嘅狼，当你善待佢嘅时候，佢嘅反应都唔同，系咪啊？咁啊，佢以后对呢个青年人就有好大嘅改变。你睇到一只狼啊，人善待佢嘅时候，佢都有多谢。但系我哋睇尼希米记第九章嘅时候，当然呢个第九章系以色列民佢哋历史嘅一个缩影啦。你看到这班百姓因为这么爱他们的神没有一些感谢，所以你去看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不要觉得这个是发生在他们身上，我们去思想自己的时候会不会都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会不会有时真的我们以前觉得这个是闹人，是不是禽兽不如，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多事实，今天是不是真系今日你好多啲动物，我有时都话俾我啲细路仔听，哇！其实好多啲动物咧，我哋会好怕，因为佢伤害我哋嘛。但我话你留意，我哋人类唔去主动伤害佢咧，其实佢唔会伤害人嘅。所以有时我哋话要打草惊蛇咧，我就话免得我哋踩到佢嘛，周围拨下，让佢有机会走，就唔系要佢嚟咬我哋。即系你睇，其实我哋。今日好多时候睇到人就系咁啦，其实最忘恩负义嘅系人。当我哋去睇我头先，我哋睇过神创造呢个天地嘅时候，你仔细去谂下，神创造所有嘅万物都顺从神，唯有人不顺从。你有冇谂过呢个问题？有冇鱼唔顺从神啊？神叫你要喺水入边生活，佢就水入边，佢冇话抗议我要去陆地生活噶，系咪？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按住神的设计去生活，唯有人常常去背逆神，这个就是我们去读尼希米的时候给我看到他们在神面前这个祷告，这个认罪的祈祷，你就发现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原来我们去回想神的伟大，去思想神自己本身，可以令到我们对他产生敬畏，就是去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会令到我们在神的面前俯伏去认罪。如果我们不懂得去反省，我们一定不会承认自己的错。所以他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去回想，我们需要去反省。然后他最后一段他给我们看到就是这班人他们立约去签名，因为他们在前面整个的反省啊、回顾啊，让他们看到这一位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他们从过去的背叛神到现在他们所处的环境里面，他们知道他们不可以再离开神，他们需要神的帮助，他们需要向神求恩，所以他们立约签名是什么？就是我们愿意遵守耶和华神你的话语，因为他们知道怜悯是神的性情，只要我们肯去照你的话而行的时候，神你不会背负自己，是吗？我们经常都说神是信实的，我们纵然失信神仍然可信，这个就是他们现在这个祈祷，他们这个立约，他们那个表白，神啊，我们过去我们的列祖也好，我们自己这一代也好，我们常常在你的面前是背逆的，但是你仍然是信实的， 你仍然是怜悯我们的，因为你的怜悯是你的性情。你看他讲到他们所受的苦，他这里三十二节的下半节，他说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从这么早期的时候，一直到今日，你看他们中间经过多少艰难，是吧？历世历代，亚述啦，巴比伦啦，马大波斯啦，后来罗马帝国啦，到现在我们看到一直就是这样，好像一路循环。他说一直到今日，在这么漫长的历史里面，一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少。神啊，你真的要怜悯我们。在每一件的事情上面，他们过去的恶行、不遵行、不听从、不侍奉，所以他们有这样的结果，做人的奴仆。现在他们愿意在这班利未人的带领之下，立志去遵行神的话语。所以你看到前面神在他们这么败坏的时候，神仍然将一些律例、一些典章要赐给他们，要他们去遵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神赐律例、赐典章、赐诫命，我们是要限制我们。我讲过很多次，在台讲台都讲过，诫命不是要去限制我们，诫命是要去保护我们。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领略神的诫命不是要限制我们。很多不信的人他觉得是限制，是吗？他说信耶稣，很多人说他不信要临死之前才信嘛，因为他不想被限制。但你真的会看的时候，诫命不是限制，诫命是保护。正如一个父母，他对仔女有很多的保护，他不是限制嘛，是吗？我举个例子俾你听，屋企有一两岁嘅，一定系好多地方围栏，系咪？诫命就好似呢啲嘅围栏，免得我哋跌咗出去危险，有生命嘅危险。所以神用诫命系保护我哋，系活喺一个安全嘅入边。我记得我细路仔三个细嘅时候，我哋嗰个栏杆咧就拦咗好多年嘅，因为唔俾佢哋去厕所，唔俾佢哋去厨房。为什么不给他厕所？不是不给他厕所，不给他自己去，因为他们如果没有管，我相信只要家家留意一下，十个小孩有九个小孩是玩厕所水的嘛，因为最合他的 size 嘛，高度嘛，又不会跌下去，是不是？厨房又是危险的嘛，万一你的刀没有放好啊，一二嘢，是不是？所以用这个围栏是不是限制他啊？他当然很多时候在外面喊屎喊屁的，他要进去嘛。所以诫命就好像我们对小孩的围栏，是保护我们、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神要捆绑我们，要限制我们。你要知道神是爱我们。当你看到这篇的时候，你不会再觉得神限制我们，神给我们很大的自由。其实神如果要限制我们，当初就不要给自由我们，是不是？有些人就觉得怪神，就是因为你给自由我们，所以我们犯罪，就是我们很多人就是不讲道理。神给自由我们，是要我们好好地去用。当然你可以选择，所以我经常都是说，有得选择是最好的，是不是？现在选举都说有得选择是最好，没得选择才惨。但有得选择的时候，你选择对的才是最有帮助嘛。有得选择，你选择了个错的就很惨了，是不是？今天不是很多青少年，我一次我看到下一条八岁都会识毒，食毒品的，八岁食那些丸仔的，有得选择，他家被他选择就一世好像以色列人这样受苦了，是不是？所以这段的经文让我们去、被提醒，我们在神面前去祷告的时候，我们不再单单是留在祈求、求恩典、求怜悯上面。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是有一个回想神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去回想神的恩典，你就发现你自然对他产生敬畏、啊、我们知道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但是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但是你要记得，当神发怒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真的受不住，在他的恩典之下你才可以跨过。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几乎找不到有哪一样罪 犯了罪是不需要付代价的。你看看尼希米记这里所记的以色列人的宿营，历史宿营的时候，他们付的代价大不大？他们受的苦大不大？为路这么长，几代这样为路，受列邦的欺凌，但是神对他们列祖亚伯拉罕的应许没有改变过。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就是没有一样罪是不需要付代价的。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就看到亚当夏娃犯罪需不需要付代价？当然要需要付代价，离开了乐园。摩西不尊重神需不需要付代价？千辛万苦带以色列民要进入迦南地，因为不尊重神，他没有机会进入，是吗？这个代价负担呢？大卫他犯罪付的代价大不大？神赦免了他的罪，他的诗篇认罪诗成为我们很大的一个帮助，但是他付的代价是什么？家徒屋弊，是吗？上受那个罪的苦果。以色列人他们犯罪得罪神，他们被掳是神的怒气，他们可以归回是神的恩典。所以今天让我们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要去学习感谢，去学习赞美。在他的怒气中，我们仍然可以去歌颂他，因为他有怜悯有恩典。很多时候我们很乐意去为神做很多事，我们很乐意去做一些福音的工作，但如果你看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给我们提醒就是，如果我们不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事情都是表面的。如果我们的祷告不进入到神的里面，认真的祈祷只是很短暂的祈祷，你发现你永远体会不到祈祷那个的力量。有一次我去探访一位肢体，在探访中他就有分享，我鼓励他，我说、其实你可以用多些时间去祈祷去读经。后来他就答我，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呢，我祈祷我会祈的。我说是啦、你要为教会祈祷啦，为家人祈祷啦，为你接触的人去祈祷，总之慢慢去讲。我但都要读经，如果你怎么祈啊？他很诚实，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一读经就是没有兴趣的，他读极都不明白的，不是很想读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我们很多人的写照？我们可能很努力传福音，我们很努力去做很多的事，但叫你安静一点，给心机去读圣经，读一个钟，读两个钟。有些我从来都没试过，但当然我们中间都有，我知道有些人试过可以一读读几个钟。你有没有尝试过读经读到你忘记了时间？如果你去读到这样的地步，可能你就可以体会到以色列人他们用那四分之一的时间去读经的时候那种的领受。这个不是匆匆读经可以领略的，他们后面可以有这样的认罪，这样的祈祷的内容，正正就是因为他们真的花了时间在神的面前好好读经，好好祈祷，先有这样的回应。如果我们所有都是速成式的，你永远体会不到读经带给你那个生命的活力，你永远体会不到祈祷带给你那种生命的更新。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尝试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去认真地读神的话语，去反省一下自己的错，去回忆一下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这样或者你都会好像这一班以色列人一样，愿意在神的面前去立约签名，要遵行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很感谢你，你透过这一篇的经文让我们再一次去深切的反思我们每一次在你面前的祷告的态度是如何，我们每一次拿出圣经读经的渴望是如何。主求你 今日就向我们每一个人讲说话，让我们真是有一个爱慕你话语的心，以至于被你的话语提醒了我们，使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去亲近你，去明白你的心意。我们真是需要更深的去认识你，这样我们才会懂得我们要去敬虔，去敬爱我们的神。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追随你，无论是一个怎样的路程，只要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勇敢地跟随你的脚步而行。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